2026年1月4日，正道周茂仁牧师题目《福音与愤怒并存》，罗马书一章。
那么今年呢，咱们教会呢，讲道的安排是这样安排的。旧约我们继续讲撒母耳记下，第一章我们讲完了，第二章没讲。然后新约呢，从罗马书开始，我打算呢，一周讲新约，一周讲旧约，这么倒换着，一直推并行推进，好不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这个罗马书。说实话，大家知道罗马书在新约当中是什么地位吗？有人说罗马书是新约的宪章，宪法的宪，章节的章，就相当于新约的宪法。保罗那么多的书信里头，罗马书是可以说是神学道理最深刻、逻辑最严密的一部书。这部书里头把好多神学的很多的难题都给你剖析出来，比方说福音这个真理到底什么意思，律法和恩典到底什么关系，什么拣选论、预定论是什么意思，是吧？怎么叫称义，怎么叫成圣，如何的成圣，都在这部书里头，这部宝贵的书里头有深刻的、深入浅出的一种表述。如果我们解读，我们就会真正的摸着神的心意，明白神的真理。大家知道吗？其实我个人说啊，私底下说，我最崇拜的、最喜欢的一个神学家，知道是谁吗？经常听我讲道的，我特别喜欢奥古斯丁。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喜欢他。奥古斯丁的神学可以说极大的把新约、旧约里头的好多真理，在他的著述当中都表述出来，而我们新约的这个开创者马丁路德和加尔文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前期的作品。大家知道吗？奥古斯丁怎么得救的？大家知道吗？就是他读罗马书13章的13节和14节，说你不可以这个一天到晚的婚宴，这个动酒，放纵自己身体，是吧？你应该披戴耶稣基督，就是那两节。读到那时候，他当时自己活不下去了。这时候他听见在花园有孩子说唱，你起来读，起来读。他打开圣经，一下子读到了13节14节，他当时就感觉如雷贯耳，醍醐灌顶，一下子忽然意识到，这不说的就是我吗？我现在就是纵酒，就是在淫乐，虚度生活，是吧？那么大家知道吗？约翰·卫斯理也是因为在查经的时候查到这个谁，查到罗马书的时候，他猛然的醒悟。那么，我们非常了不起的开拓者马丁·路德，他也是读到罗马书1章17节，说的因信称义。你看马丁·路德最大的贡献就是他极大的发扬阐明抓住这个因信称义这个道理。因为那时候大家知道这个罗马天主教非常的腐败嘛，卖赎罪券嘛，是不是？就是非常的腐败嘛，已经背离了神嘛。那么他就重新回归到神的真理上，我得救不是因为我付了买了你的赎罪券，我不是因为我做得好行得好，是因为我因为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我认识他，我就可以得救。那么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呢就开始罗马书之行，好不好？一起来学习。在罗马书里头，神透过这部书要跟我们说什么，我们要听懂他的话语。 Aiden 你可以起来给我们大家念一下，谢谢。罗马书一章，
罗马书一章十六至十七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
罗马书
一章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阿们，谢谢，谢谢黑的弟。那么罗马书一上来呢，就引申说出这个他写这部书的一个重点，就是福音。那么他从源头来讲，这部福音从哪来的，怎么来的，是吧？你看他第二节说，这福音是从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你看短短的这么两三句话就把福音的源头说清楚。这个福音从来不是横空出世，说哎呦，我最早在大学时候我有个同学信主了，很有意思，跟我们讲，他说你知道吗，我只信新约不信旧约，因为我们不懂，我们问为什么，说这个旧约不好，这个旧约这个神非常的严厉，怎么如何如何，新约好，新约就是恩典时代，说神给我们恩典，这我印象特别深。但实际上大家知道吗，这个地方说的很清楚，借着众先知早就预告了，早就预言了。那这个地方怎么说呢？首先我们知道神当初在创世纪里头三章十五节就说了，说女人的后裔和蛇的撒旦他的后裔之间一直争斗，对吧？然后呢说女人的后裔呢要伤蛇的头，也就要他的命，是吧？你要打人家头会致命的，对不对？但是魔鬼的后裔呢会伤他的脚后跟，为什么？我们主耶稣不钉在十字架就伤脚跟和这儿吗？看见了吗？那神要说预言女人的后裔，女人后裔是谁呀？女人的后裔，是吧？那其中说的就是指向主耶稣基督，他将来要伤魔鬼的头，接着要了魔鬼的命，大家明白吗？你看在非常微妙的地方就埋了一条线。那创世纪十二章在老家的乌尔，我们的亚伯拉罕是大族，活得挺幸福的，还有仆人，活得有吃有喝的，活得很好，是吧？但是神十二章就呼召他，说出来，去到我带你指定你的地方去，就呼召七十五岁的亚伯拉罕要离开本族本乡，到神 做指定他要去的地方。但是这时候呢，神给了他一个应许，给了他一个甜头啊，说我呼召你，你要明白我要让你成为什么呀，成为大国，你的名要为大，凡是你呢要造就万国万族，也就是说别人要因你得福，是吧？就你想他怎么会成为万国万族的祝福呢？他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我们想不明白。那没关系，你想明白往下看你就看见了。再后来这叫亚伯拉罕之约，后来又更新了一下大卫之约，是吧？大卫之约是怎么说的？说你大卫的后裔，是吧？出了一个要做永远做王，要拯救全人类，对不对？你看这个，而且在以赛亚书里也说了，童女要怀孕，说的是同一个，都指向的是耶稣，童女，玛利亚童女啊，是吧？圣灵感孕，你在旧约里头都给你铺好了线，然后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和以西结书三十六章又说了，说我要立你，给你立一个新约，是吧？我要赐一颗新心，把那肉心咣叽给扔掉，换一个新心。说你不用说这个，给你还要给他讲谁是神，神要把他的律法，把他的真理刻在我们心门上，是吧？说的很清楚，这两个大先知在里头，三十一章和三十六章，耶利米和以西结说的都很清楚，早就预言了，早就埋好线了。所以当我们主耶稣出来的时候，如果你要懂明白旧约，你自然就明白指向就是耶稣，你一点不感觉突兀，你觉得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他就是先知所讲的那个基督，就是先知所说的神的儿子，好不好？所以这个地方说的很清楚，按照肉体说是大卫的后裔，因为有大卫之约嘛，好不好？是肉体。那么按照圣善的灵怎么说呢？你想创世以来谁能让死了的人再复活呢？哪个人能做到呢？那这耶稣钉死了三天以后复活，这个圣善的灵让他复活，就足以证明他就是神，明白吗？所以就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真理呢，你看保罗用短短的几句话让我们这些渴慕他的人按照他的话回头去旧约里 dig， 你说 dig 挖呀挖，你就会挖出来按刚才我说的这些线，这些线索就指向的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接下来呢，说那我告诉你了福音怎么来的，那这个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呢？他接着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你们说的是罗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什么意思呢？受了这恩惠，这话什么意思？就说神爱我保罗，爱你们这些罗马的弟兄们姊妹们，因为爱我们，所以就拣选我们，这叫什么叫恩惠？我们有姊妹开按摩店，在那跟人服务了一个小时，收60块钱，这60块钱是恩惠吗？这不叫恩惠，那是我挣来的，好不好？恩惠是白白给的。这个地方你看，他短短的一句话说受了这恩惠，意思是什么呢？我保罗还有你们都是神白白的赐恩给我们，拣选我们，因此我们得以称他是天上的父，我们是他的闺女，我们是他的儿子，我们受了这恩惠。受了恩惠还不说，接着呢，神还差遣我们做使徒干什么呢？ 在世人万事万族当中干嘛呢？传这个福音，让人听了这个道就信了。也就是说，福音是有使命的。什么使命？不是得了好处自己享受，因为你享受是应该的啊，可以啊，但不要止于得了福音自己享受，那也太自私了，是吧？还有得了福音享受的同时，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把这好消息告诉广而告之，让更多的人认识神，吸引更多的人来到神面前。那可能就有人说了，那好消息我这个人拙嘴笨舌的不会说呀，我说人信吗？大家还记得摩西吗？神在火中向他现呼召时候，他怎么说的啊、哎？我不行，你知道我是口吃的人，大家明白口吃吗？就是口吃，就说话结结巴巴的。然后他也推脱呀，但是神，他是之所以是神，是全知全能的。你口吃没关系，我让你哥哥大南巴拉巴拉，我能说吗？他帮你是吧？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地方接下来神就告诉我们说，就是我就是保罗，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了福音的能力是什么呢？首先，福音自己本身就是大能的。为什么？福音是神的道，就神的话。神的话有没有能力？如果谁要想不起来神的话有多大能力，你就打开福音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造天地，地是虚空混沌的，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你继续往下读好不好？神用话就能造世界，你说神的话能力大不大？所以这个地方说的是很清楚，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福音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咱们刚才第一个阿瓦我们讲到了每年今年的属灵的目标，我听很多弟兄姐妹都想传福音。我们有姊妹，有两个姊妹都说所在的单位就是他们的鹤场，要在那传福音，要得着很多失散的灵魂，非常好的属灵目标，是不是？所以呢，这个福音的本身它是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是大能的，是可以说是全能的。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说我不行，你可以说我不行，但是你要相信福音行，好不好？当我们背对着神没关系，从我嘴里说，不要说自己的话，说神的话的时候，他的能力就释放出去了。你如果想传福音，你就想我是不行，但是神行，我的话不行，神的话行，好不好？那么这里头而且说得很清楚，因信就能够得生。我传福音只要让人家信了，那么这个人就可以得永生。弟兄姐妹们，做任何事情实际上都应该有目的性，是吧？我们上单位上班是为了挣钱，为了交一些同事，是吧？为了把自己的价值体现出来，这都是没问题的，所以你就愿意去上班。那你想，如果你去传福音知道能得到什么，你是不是愿意去啊？你通过传福音能得生命，让不信的人得永生的生命， 我想问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的人或事儿能使你得到更大的超过这样大的回报吗？你告诉我，你花10000亿能买一个适当灵魂吗？买不来的，我告诉大家，买不来的。但是如果我们传神的话，传神的好消息福音，就能把那个失丧灵魂带到神面前，神拣选他的时候，他就成为神的儿女，他就得永生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充满了激情，充满了动力，因为这个投资太值了，回报太高了，全世界再也没有比这个更高的回报了。所以也正是我神呼召我来美国，后来做牧师以后，原来是做律师，现在做牧师。也有很多人问，你觉得做哪个你觉得更好啊？啊，做哪个你觉得更开心啊？我说，当然是做牧师，金钱肯定是跟做律师没法比，可是那个喜悦是没办法代替的，而那种回报不是地上的回报，跟天上的回报，天上的财宝那数不完的。所以真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清醒，传福音是我们这一生在投资领域可以说最好的投资，回报率最高的，而且这个回报那个是永恒的回报，不是说你那钱有多少都能花完，对不对？但是天上财宝永远用不完的。那么接下来呢，说哎呀，从旧约开始，从创世纪开始，神就预备了这样好的福音。然后呢，也拣选了这些个使徒，是吧？让这些使徒到全世界去传福音，然后这个福音又是大能的，然后人们就能够因此信神。这是听上去一个非常棒的 story， 很好的故事。那可是放眼望去，为什么身边信神的人很少哦？或者说从另外一个角度，为什么让大家去信神啊？不信行不行啊？两个角度啊，第一个信的人不多，第二个为什么要让大家信神？不信行不行？这是一个可选项呢还是必选项？大家思考一下。你看保罗很有意思，浩浩荡荡的前头讲了个开篇，讲了福音是多么的大能，福音是多么的好，能通过福音让人信神得永生。可是第18节马上就180度大转弯，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这你要读圣经的话，读到18节好奇怪呀，前都说的好好的，怎么光地下说变脸就变脸？这保罗这脸变得比孩子脸变得还快，前都说的好好的，因信得生是吧，挺好的，神早就预备好了，这一切说的很好，都是好消息，一副笑脸忽然就变成一个暴怒的脸，说原来就是一个转折词，说神的愤怒。那么大家就问，什么是神的愤怒？我查了一下啊，神的愤怒，神是不轻易发怒的，大家记得吗？神的性情其中有个性情，他满有恩典，他不轻易发怒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不代表不发怒，大家明白吗？他愤怒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人违背了神的律法，违背了神的本性，所以神就愤怒。因为神是公义的，当我们违背他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不义的。那么这个愤怒从神文讲，可以从5个方面讲。 一般来说，这个首先说这个，通常说这个愤怒，可以说是地狱。地狱，大家记得吗？圣经怎么说的？硫磺与火永远不灭的，是吧？这是神的愤怒，那地狱就是神的愤怒。然后第二个，我们可以说，末后的日子，耶稣再来的时候，要行审判，那是神的愤怒，是吧？然后呢，信的人在永生册上记着我们这些人名字，我们得永生了，到基督的台前领赏去。那不信的人扔到火湖去，是吧？这也是神的愤怒。第三类是指的什么呀？佐多玛、俄摩拉，天上的硫磺火降下来，因为那遍地流满了无辜人的血、淫乱，是吧？各种不义，神就把两座城市全给灭了。挪亚，是吧？神后悔造罪人，遍地流无辜人的血，所以最后就八口人活下来了，对不对？那是洪水，这是神的愤怒。再下第四类，是我们罪的后果，大家明白吗？我们犯罪都是有后果的，比方说我们犯了犯了罪的时候，我们在里头是不是有时候，反正小时候厉害一些，做了这个爹娘不喜悦的事情，又怕爹娘知道，感觉有一只兔子在这里头蹦蹦蹦蹦蹦，对不对？那在岁数大了以后，我们做了犯了罪以后，睡不着觉，或者睡梦当中惊醒，就没有平安了，是吧？那么我们有些罪犯了以后，犯了有些罪，我们可能需要偿命，是吧？那个世界里的那个律法，世界法律上的罪，跟圣经罪。首先在世界里犯的罪基本上都是在圣，也是违反圣经的，但圣经的标准比它更高，明白吗？所以这个罪都有后果，这第四类。但是这个还一类是什么呢？很多人想不到的，任凭神不管了，你不是要做怎么做，神不管你。你看我接下来就要看在余下的第一章里头，神三次用了个任凭任凭任凭，是吧？你不是往死里奔吗？那神就任凭你去做去吧。这是另类的审判啊。所以呢，就是讲福音呢，我们刚才说就这几类，就是首先说神为什么愤怒，刚才我说了五类愤怒的情形，那愤怒的源头是因为我们所做的违背了神的律法，违背了神的百姓，所以我们就算是不义的。那不但如此，有的人呢，我们传福音，有人不信。大家记住了，不信就是罪。好多人意识不到这个问题，造你的、救你的真神，你居然不认他，这就是罪，非常最大的罪，是吧？那么。另外呢，还一类人不但不信，还阻挡，还抵抗，还污蔑你，攻击你，对不对？
嗯。
你像现在穆斯林世界里头，你要说公然给他传福音，他知道你是异教徒，按照当然就是他现在有温和派的激进派，激进派可能就要打死你，是吧？嗯。那么这就是阻挡神，抵抗神，阻挡神，是吧？那因为。他说不虔不义，不虔指的是不敬拜神，不认识神，不敬拜神，不拿神当神，这叫不虔。因为不虔必然就不义，不义是因为不虔造成的，我们就去作恶啊。那么同时呢，还有一类就是不但不信，自己不信，还阻挡别人信，去攻击基督徒，攻击主耶稣基督。这两个人神的愤怒就会降在他们身上。那神的愤怒降在人身上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如果你一直不信，那你的去处就是去地狱，永远的火，硫磺与火的火湖， 等着我们，是吧？所以神耶稣基督他的救赎就摆在那儿，是吧？那愤怒他的恩典在这儿，救赎在这儿，愤怒在上头等着，是吧？你呢，如果选择了信耶稣基督，这个愤怒就跟你没关系了，否则愤怒就降到我们身上。那有的人说，哎呀，你说我奶奶去世了，我很难过，我奶奶特别爱我，我们全家现在都信神了。我有时候就想起来，我奶奶不信，那时候我也不信，身边没有人信的，所以就没人给他传福音。那这么说，这个全世界70多亿、20多亿认识主耶稣，还有50多亿不认识。那这些不认识的人怎么办呢？其实圣经说得很清楚，第19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影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什么意思呢？其实神已经在我们心里显明了。我们不信神，人做了坏事他也惴惴不安，我们说叫良心，是吧？我们刚才说了，旧约里头耶利米书31章和以西结书36章都讲上了，他要立一个新约，要放一个新的心在我们里头，把他的律法刻到我们心里头。所以从人的本性来说，为什么像我奶奶不认识神，但是我奶奶她敬鬼神，敬那个鬼，就中国传统的鬼，她知道有神，但是很可惜她不认识这个真神。所以我们有人说，神造我们人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宗教的情怀。所谓宗教情怀，就是说每个人在冥冥之中都知道有个神，大明白吗？那么他进一步讲，如果你动动脑子，你看看身边的人和事，你就知道有神，是吧？神的神性，神的影能，什么影能？就是大能，是吧？你就看他的创造，你就相信一定有神。这个我就不展开讲了，好不好？就单讲地球，我就讲2个小时没问题。讲的地球神造的多么的奇妙，讲的宇宙造的多么奇妙，讲我们人造的多么奇妙。大家知道吗？我们人的一个细胞里藏的信息，超过大英博物馆的所有藏书的信息。就一个细胞啊，你说曹绿城能变成人，鬼才相信，就说这话的人就不懂科学，是吧？那么低级的东西，怎么能造出一个，就一个细胞的那个信息量都超过大英博物馆？怎么可能呢？这不笑话吗？是吧？我觉得进化论，凡是相信进化论的人真的是很无知的，说实话。所以弟兄姐妹们，神这个地方怕我们不信，怕我们不明白，通过保罗首先告诉我们，神的愤怒就在那儿，好吧？就说你可以不信，但是你首先明白后果，他的愤怒就在那儿，是吧？那么怕大家不明白呢，就保罗就进一步讲明我们人的本性是什么，是吧？我刚才问了，为什么要信神啊？不信不行吗？那如果我们明白了神的属性，神的不是神属性，神目前的这种罪性，你就不得不说，我的天哪，我必须算回去，是吧？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认知的堕落，因为21节，因为他们，就说我们这些不信的人，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是吧？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那 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飞鸟走兽宽城的样子。这说明什么呢？首先我们认知的最大一个错误就是不认识真神。我刚才说了，结果呢，不认识真神，你里头有宗教的情怀和需要，你就弄好多假神来代替真神。这是人不信神走向堕落的，从理论上说这是根基，是吧？当时我在北京做特约监督员，监督好多委办局，我是跟北京纪委的领导在一起汇报工作，我是民主党派的。那一个纪委书记当时就问我，他说你是做律师的，他说你觉得中国的法律完善不完善？我想我觉得挺完善的。他说那为什么就我们这些贪官污吏跟这韭菜似的，就跟一茬茬的割掉一茬又长出，割掉一茬又长出，像那个草似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怎么都永远灭不尽，有什么办法吗？那时候我就信神了。他问我问题，我在那坐了好半天，他老瞅我，等我回答。我后来鼓足勇气，我说有办法，不过呢，你可能接纳不了。他说来听听，我是认识神，是吧？因为凡是我们法律上规定罪的东西，也是神认为罪的地方。当然，神规定那个道德各方面的标准比他更高，是吧？你不信神的人说，我躲过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纪委，我躲过你们，我偷了我就偷了，你反正没逮着我，所以他是容易躲过你们的。但如果你信了神以后，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你无处可逃。你干了坏事，你欺骗了任何的人，你没办法欺骗他。那个纪委书记仰起头来，想了半天也没敢看我眼睛，什么话也不说，因为他知道我说是对的，但是体制的原因，他也不敢公然说我说的对，是不是？所以这是认知的错误，是一个根基性的。只要这个认知错了，剩下的都就错了。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看道德的堕落。你看第二十四节，所以神任凭他们蹭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啊，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后头那一部分就是我们经常用来反对 LGBT 的新约里头的经文，大家知道吗？但是这说实话，因为受语言的限制，那时候没有 LGBT 这个说法，这都是我们后来人自己创造的，好不好？就是说这里头就是乱性，就是道德身体玷污嘛，是吧？你有换换情就是玷污自己身体，对不对？你同性之间那就是玷污身体，行那可恶的事，是吧？所以这个地方我就不展开讲了，就是道德上就开始先是认知的堕落，然后道德的堕落。最后一点我可以归纳一下，从第二十八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儿。然后从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就列举了很多很多的罪。我经常说，如果谁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的话，我经常说你回去读一读罗马书一章的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好不好？如果你仍然觉得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罪，问问你丈夫，问问你妻子，或者再问问你孩子，你家里人肯定知道你有哪些罪，好不好？那么这个地方的罪呢，就是整个社会的堕落啊，各种不义的行为，是吧？我想我还是要给大家念一下，装满了，就是我们心里啊，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忠敬、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害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 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是吧？他们虽知道神要判定这样行的人是当死的，他们仍然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那这个地方就说，刚才列举这些罪说得很清楚，第三十二节，凡是行这些都是要当死的。这个死指的是不单是肉体死，是灵性的死。因为我们死了以后灵魂是不死的，大家知道吗？那灵魂两个去处，一个去天堂，一个地狱嘛，对不对？所以就告诉你，行这事都要死的。但是他们不但自己行，还要取悦别人去行。就罪人就是这样，一块犯罪嘛，一块在这里打滚。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第一章讲述了福音的源头、福音的大能、福音的美好啊，也以及我们这些信了神的人福音的实质的那种职责，是吧？导致我们来想，那我们为什么要一定要传这个福音？因为神的愤怒在这儿。那神的愤怒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人一直是在罪里打滚，是吧？不认识他，不拿着神当神，是吧？行各种各样的不义，然后一路狂奔往地狱奔去，是吧？我们要试图把他拉回来，让他奔另外一个方向去天国。如果我们传福音就是这个动作，别往那奔了，咱往这边走好不好 ？OK。所以弟兄姐妹们，人圣经老师诗篇里说，以别的神代替神的人怎么着了？就有祸了。好不好？我们必须要拿着神当神，我没有别的选择。那问题是，好像人冥冥当中在自然界里头，通过神的创造，迟早有个神，就刚我奶奶知道有神，但如果我们不给他传福音，他仍然没办法认识，这怎么办呢？我们要跑出去给他传福音去，好不好？所以这个世界的问题不是我们简单的道德的问题、行为的问题，而是我们认知的问题。我们创造神创造我们出来之后，他的目的，根本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认识他、荣耀他、为他而活。因为这样做，我们就讨他的喜悦，可以进他的家，做他的儿女，享受永生，好不好？弟兄姐妹，让我们闭上眼睛。我为大家祷告，天上父啊，谢谢你。是的，福音本是您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福音的人。但是你在经上说，没人传，我们怎么能知道呢？所以阿爸父神，新年之初，孩子接受你圣灵的呼召，讲的第一篇道就是讲福音。目的是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就应该意识到，我们都欠了福音的债，我们每个人都是神你的使徒，要把您的好的福音传出去，不用担心我们笨嘴拙舌，不用担心我们是愚拙的，因为神你是有智慧的，你是有能力的，你的话语是有能力的，你的话语带着祝福，是啊，就请你激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认定传福音的职分。新年之初就立定心志，走到哪儿传到哪儿，盼望着神你使用我们这些卑微的器皿，去成就你那荣耀的、丰富的、国度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求，阿门。